请大家微妙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思维中业过的第二条，也增长广大。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三段，以身界性成就殊胜之力。那么宗喀巴大师他老人家呢引用海龙王秦文敬的这个校正。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经文讲一讲，然后呢我们再看它根本的意思在哪里。那么宗喀巴大师在论上面这样说道：扶持色罗贵泽精明正坚四种，何为愧损？千山未能圆满清净，少愧损者说声弄种。海罗王亲闻净云：世尊，我已戒除诸大海内时有君牛孙如来出现世间，二十大海之中诸龙龙子龙女细节见少，唯以见少眷属。世尊显大海中诸龙龙子龙女细节入世无有限量，不能得知数量遍及。世尊由何因缘而来入厕？那么意思来说，在色罗贵泽净明增减这四者当中，后者增减没有亏损，那么前三者没有人圆满清净而有亏损的这个人，今天当中就是说是专身在龙当中。那么说到这个色罗，色罗就是梵语，就是戒律的意思，就是没有以杀盗淫妄等自心罪染污的这个戒律，叫做这个色罗。那么第二个规则，规则呢就是平常做一些传说法语啊，或者呢读诵等三法方面的这个作业，还有呢就是行走站立等的位移或时间戒律所制定的不相位，身和扣的仪表圆满的没有被佛之罪染污的这个规则，叫做这个规则的意义。那么我们就明白这里讲的这个色罗呢，就是没有被这个自心罪染污的一种戒律，规则呢就是没有被佛子罪染污的一种威仪等等的法，叫做这个规则，是这样的。然后讲到这个净明，净明就是宝门论当中所讲那样，就是以无中洗米没有染污的行为叫做净明。然后讲到真见，真见呢并不是指没有轮回没有涅槃没有这个因果的无因生，或者呢持这个非因生，而是呢相信能力因果等的这个证件，这个叫做证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明白色罗贵泽净明证件的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就看校正的那个内容。那么经典当中就是这样说的，海龙王呢向世尊提了一个问题，海龙王就说：我在接触的这个时候，当时也是住在这个大海当中，那时候呢有拘留孙如来出现在这个色线，大海当中的诸龙龙子龙女的数量都在减少，我也减少了许多的眷属，但是呢现在情况呢他说很不一样的，现在大海当中诸龙龙子龙女都是数目无量的，多得呢测不到这个边际，世尊为什么接触和现在的情况有这么大的翻差呢？原因何在呢？他是这样提问的。下面师尊就给他解释这种情况的由来，所以教正上又说道：师尊告曰，龙王若以善说法毗奈耶而出家矣，未能清净圆满色罗，亏损贵泽，亏损净明，亏损色罗，未能圆满染减正直，此等不随有情地狱，什么以后当生龙种，是这样说的。那么师尊就说：龙王，假如有人在佛的教法当中是出家呢，但是呢他没有做到清净圆满的色罗，对于这个贵泽精明色罗有所亏损，但是呢他的这个见很正直，没有任何亏损，那么这些出家者将来不会专身在幽清地狱，而是呢死后将会专身在龙珠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是讲在固辅教法当中，多了为这个龙圣的在家出家师宗弟子的数量，以及从龙去世后将会转生人天，毕竟获得涅槃。所以教正上继续说道：此佛所与拘留孙大士教法之中在家出家有98举子，金仙大士教法之中有64举子， 加持大智教法字中有八十句则，无等大智教法字中有九十九句则，尤其亏损贵者，精明色劳正常，于龙区中一整当成，无等大智破涅槃豪，诸心恶行回返色劳，四中弟子一生弄中，然以宣说必登驾行，随补清净，由于身脚尚未退迟，生忍意乐真上力故，从龙色魔当生任天。诸诸去辱与大成者，一切悉当以此先解诸佛教中而不涅槃啊，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这一段就是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由于亏损贵泽紧敏失了的缘故啊，堕落为弄。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真见没有失坏的缘故，能重新专圣忍天，而且呢，毕竟以此而不涅槃就要讲了这样的两种内容。那么我们想啊，这些四宗弟子心为不清净，对于这个戒也都会犯呢，那么应当是堕落地狱，为什么他能生在龙中，而且呢从龙中事后就得到人天圣呢？有这样的一种疑问。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样的，在色劳贵则紧敏啊真见色者当中，以真见是最为根本的，不堕地狱专生龙，并且呢重新得三趣屈辱涅槃的原因，就是他对于身教没有退失身解性。虽然在行为上呢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染污，但是呢对身教的身解性没有退失，也就是说没有说我不再信这个佛教，也因果都是那邪说我不再跪这个佛教，没有这样做，所以就是说他的真见还没退失，对身教的身解性没有退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他不会堕落地狱的。还呢我们需要了知，作为一个凡夫要做到像僧者那样一点瑕疵也没有，确确实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只要他对僧教特别是耶过的这个决定自相心里没有任何坏意，以这种僧戒性的力量就可以不专生这个地狱，而且呢从龙中师那以后一定会专生在人天的。那么除了有一些屈辱大乘的这个幽亲应当别论之外，这些人将来都会在先界诸佛的教法当中获得涅槃，是这样讲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会真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真见没坏的话，一定是会得到人天圣的，而且呢一定是会涅槃的。所以说这个真见就像明根一样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么我们最怕的地方就是推迟这个真见啊，比如一个人在外相上做得好一点，但是他心里认为身教都是邪说，因果不存在，你说这可怕不可怕？虽然以世间的这个标准来看这是一位真坛领袖啊，或者是一位文艺天才，或者是一位成功人士，但是他心里不相信这个业果，对身教是有很深重的这个邪见，那么以这个邪见的力，他什么时候能得到人天的安乐呢？乃至邪见没有消除自见，是不可能驱逐这个三趣的，何况得这个涅槃的果位呢？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真犯一对比就明白，在这一切一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行踪佛教的真见要坚固，这个相当重要，是这样的。还呢我们需要了知，我们的这个行为不一定说跟僧者一样那么清净那么圆满的，那么不知不觉还是造一些恶业的，那么主要呢就是不相信因果，或者说没有对僧教产生僧解心，或者呢没有真实了知因果这个法门导致呢就是造业，而且呢日日夜夜都是呢造业度日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这些一切一切呢不是在外境上有一种东西做障碍做这个违约，关键就是自己的心上面对因果没有产生定界，对这个身教法没有产生身界性，所以导致呢做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问题呢不是外在的心相上需要下功夫，只要在心相学当中梳理这个正见这个正见相当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这个行为呢会出现那么多的这个错乱，那么多的染污，甚至一天当中不知不觉就会积累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它的根子就是这个无明，也就是说对于业果的这个相我们的认识呢很欠缺 很牵发，很模糊，原因就在这儿。一切一切说作颠倒的造业的全部的根子，就是对业果的相呢，我们的人是呢很牵发，很模糊啊，是这样的。那么一切行为的根子是在自己的心上面，如果在业果的尖上面不能决定，那么你的身口意的一切一切的行为就很难从根本上扭转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在做思维，对业果的认识能一天比一天清晰，一天比一天断定，一天比一天坚固，那么随之而来的决定会是行为上的好转，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继续说到，是故为其海百住耶，如饮水星，皆能发生光达苦罗，当神坚固决定戒疑，虽为少耶，应力力修，虽少恶嘴，应力力断。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这样殊胜的教验，或者说很多大经大论当中讲到断恶行善的种种的教验，那么我们自己呢翻滚性需要观察，或者需要传习断恶行善的这个功德。那么前提呢，我们可以做一次民意调查，选项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物质享受、地位啊、荣誉啊、爱情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那么以这些法的获得与否，将会极大的造成自身的安乐和痛苦，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黑衣和白衣与人生的关系最为密切，以维系的黑白二衣将会造成极为光大的苦乐。那么如果人们普遍选择第一，那就可以断定人们的行为去向一定是在追求这些法上非常用心、非常努力，而对于业的趋势完全漠不关心的啊，完全漠不关心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由于缺少对业果进行深刻的思维，那么我们的这个内心和行为实际上都是呢随地中放肆转动的。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奸计和行为的密切关系。论当中叫我们对微细黑白业人生光大苦乐的这个道理，首先要不断的思维，升起坚固的定界，升起坚固定界之后呢，再钻入粒粒秀山断恶当中。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首先钻遍见解，再钻遍这个行为。那么对这个方法自己要有一点悟性，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维系的这个黑夜和半夜跟我们不是无关系的，而是呢关系密切的，从来没有分离过的，就像人走到哪里，认的这个印子就跟到哪里的，我们的这个心在哪里，业就真在哪里，是这样的。而且呢它不是静止不动的，从这个造业的第一刻起，它就开始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辗转增长，等到它成熟而爆发的这个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没有办法遏制的，会显现出极为光大的痛苦和安乐，是这样的。那么业是这样和自己的前途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确确实总是大大咧咧的蛮不在乎的。那么这样的心态呢非常不好，是很严重的一种无明的病。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对于很维系的罪业和善业，对很多很多的这个业呢能产生光大安乐和痛苦的这个道理，我们要尽快升起坚固的一种定界，对粗粗细细的所有罪业和所有的善业产生安乐和痛苦的道理呢，我们心相去当中呢升起坚固的定界。那么有了定界之后呢，即便是微笑的这个善业也要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圆满，即便是微笑的这个罪业也要努力的去断除，只有这样做才会有获得删去的这个希望，是这样的。那么一切呢，我们对微量罪也是一种无所谓的这个态度，那么对于微量的这个善业呢非常不重视，这不是说明自己的见解很高，行为很高，反而是很愚痴的一种表现，反而是很愚昧的一种表现。那么现在人事上发生转变之后，就应当把这些恶相改掉。我们大家既然学了佛，就要学习诸佛菩萨住持大德门的这个行为，不要学这个放纵，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举几个公案来说明一下。在寒底丛林的枯方闷上面呢，会贴一幅对联， 就是扬旗顿瞻鸣前鼓，报收胜将纳晚年。那么这里有两段今生因果的前故佳话。那么当年呢，杨希方回禅寺，在这个十双院的会下做这个建院。那么到了夜间砍金树的这个时候呢，禅师自己买柚，不敢拿常住的柚作为个人用。那么这个包叔就是东山子包禅寺的这个别号。那么禅师也是在无著世界会下呢做这个建院的。那么一次呢，无著皆得了这个旱病啊，要用生姜和红糖熬膏。那么以北常师受用，师者呢到库房来求这两个药。那么监院呢就是说，常住的这个供物怎么可以私人用，拉钱来买。那么戒禅师就教师者拿钱来卖，而且呢觉得这个人呢很透合。后来呢东善的住持确认，有人呢祈求戒禅师推荐一人，那么戒禅师就说买生姜还可以，是这样回答的。另外呢，就是民国的英光大师最初出家的这个时候呢，见到这幅对联以及三民戒律当中讲的刀勇藏住财物的这个过报，心里呢非常恐惧啊。他呢以后做这个斧头整理天师的时候呢，手上沾到汤的这个气味都不敢用舌头天师的，只是用之开而已，是这样的。另外呢，这个弘一大师也是大书法家，那么向他求这个墨报的人呢很多很多。一次呢，一位弟子寄给他一卷宣纸，请他写字。那么他写完后呢，剩下的宣纸呢不知道如何处理，大师还是谨慎的写信询问。那么可见大师心思的这个经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上讲的都是呢了知未息恶业人生光大痛苦之外，今生方复恶业的典范，希望所有的道友呢按这样心智。下面呢，中国大师再引用教真来做抉择，如激发聚云，如尿在虚空其影随聚心，作妙行恶行随彼众生转。那么这一颂呢告诉我们，三业恶业不适合我们没有这个关系的，二是呢有最切胜的关系。就像尿在空中当中废香，那么尿的因子呢随着尿一起废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做了善心和恶心，那么这个业呢不回空耗的，它始终就是随着我们一起转的。所以说不是其他的法最关紧要的，而是呢业与我们是最关紧要的，必须要通达这样的。教真上又说道，如主少如娘，如如苦恼行，如是五三也右情王恶取，如多有路娘，如如安乐行，如是作善也右情王善去。那么这两颂是以比喻来现实有没有三业的两种去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交信的这个余地，只有两条路，没有中间的这个路线，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三业的下场，决定就是在恶趣当中感受痛苦的。那么做善业的决定就是去向善趣的，这是以发心理决定的。所以说就是人不能活在虚妄的这个妄想当中，只有每天努力心善才不会堕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因果的规律就是最公正的，那么懂得这一点就会在自己的心里决定的。人生处呢行持三法之外没有第二条正道，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每天反正做到善法，反正做到符合因果规律的，那才可以满足的。如果没做到这个，再忙再说再大妄想再做一种任何事情，都是呢浪费这个人生的价值，是这样的。甚至连吃饭的功德都没有造下的话呢，那做一个佛教徒确实是没有很大的意思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学的我们研究过的这个佛法呢必须要应用上，你的佛法的智慧呢就面对这个色身相位出法，在这些方面需要用佛法的智慧，只是听的时候就是用佛法的智慧 或者说一段时间思考思考，但是呢先前的种种的境界的时候没有运用，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呢，那算还是这个非常愚笨的一种菩提伽罗。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讲这个断恶行善，或者说每天都做三法，就是呢日常生活当中或者遇到种种的这个境界，就是远离这些不好的幻境，乃心持这个善法，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再打比喻来讲，比方来说，我们坐自驾车，去这个绿釉，那么假如资金很雄厚，那么一路上呢很舒服很方便，岂有有人驾的车在半路上抛锚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打个手机啊，包修公司马上就来呢，而且呢可以往自己去的地方去，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可以住这个高级宾馆，而且呢可以享受美味佳肴，一点苦恼都没有，为什么能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有这个自尽。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家住资金很缺乏，那就很苦恼了，简直是寸步难行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从现在开始努力的做这个善业，这就是在积累真正的这个资金。那么等到资金雄厚，也就是说福慧资量积累的深厚的这个时候呢，就能现前三趣的种种安乐，做事情呢会非常方便，人生呢会非常安乐的。所以说就是立地心善比赚钱还更重要，立地这个心持三法呢比赚钱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又引水有既少额，无勤勉勿损，如鸡住水底，见当满大气。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基法句经典上面又说到，其实只有很小的罪业也不能轻涉，认为它没有损害，就像虽地很小，但是呢逐渐积累起来的话呢就会充满大的容器。而交正上又就是说到，又云莫说作情而不随至后来，入罗住水底能充满大气，入时即烧额，欲服党既慢。比如微生建的水龙头再漏水，不能认为问题小，不必要处理，如果不及时关闭，那么拖延一夜之后家里就会变成一个大水缸呢，这是一个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虽然一开始只是做一点点恶，但不能忽视的，小的恶业做多了，那么自己的心相去当中呢，最后呢会变成恶业充满的一种状态，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药可救了，是这样的。再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某个大公司的财会人员开始是认为那一张纸那一支笔不要紧，后来呢觉得那10块那100块也没有人知道，最后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都可以花到自己腰包里面去了，而且呢自己的心里也变得没有任何羞愧，没有任何羞耻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恶相毒素一样是发展不得的，一个人造恶次数越来越多，次数多了以后呢，以哪一种的喘息呢就会不由自主的随着恶息转动的，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莫使左少山不随至后来，若多住水底能充满大拼，有略及助山兼容及充满。意思呢就是说不要想只是一点小善后面不会在我的身心上造成影响吧，不能这样想，好比水滴一滴一滴的这个降落，很快就会充满大的水平，通过一点点心持这个三法的积累，在这个兼用菩萨的心相去当中呢会极为充满善业，极为充满善业。这里兼用就是菩萨的意命，体现出心三坚固勇悍的一种品格。那么我们需要了知，现在很多媒体宣传某人脑子一动突击而暴富呢，某人炒股票一下子就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样类似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只要找到一个窍门找一个漏洞就能一夜暴富。在这种这个邪见思想的这个影响下呢，很多人呢滋生了投机取巧的一个心理，不愿意勤勤恳恳的这个工作，不愿意积累点点滴滴的善法。我们说滴水能够穿石头，那么一切一切都是那渐渐积累而来的，人们总有一些不切真实的幻想，总是那想侥幸收获， 造成这种侥幸心态的根源就是对业过的污蔑。那么相反来讲，懂得因果，懂得因果之后呢，就知道一分耕耘，哎，才有一分收获，不可能天上掉一个黄金，不可能从六合才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的。只要对业过如理的思维，就能养成安分受己的，哎，扶持勤恳的一种品格。也就是说，自己会从先世出发，每天很注意当下的这个业，在当下的每一个这个三业上会很用心去圆满它，那么这样落在四处逐渐逐渐积累，逐渐逐渐从事，那么坚用菩萨的形象去当中呢，就会充满三业的这个质量，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需要从地处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细数包围的这个认识，那么对一个修行者来说，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呢，离开你当下的这个业，你还有所谓的一个修行吗？绝对没有所谓真实的一种修行的功德。那么在本尊论当中也说，王羲佛做菩萨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湖，湖里面呢开着鲜花，有各种鸟儿在湖面上游戏，湖边呢有花草树木，风景呢十分美丽的。那么菩萨呢化为一个渔网，保护这些众生。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天呢不降雨，湖水呢快要干涸，雨都要干涩。那么渔网菩萨呢因此生起了大悲心，而祈祷，哎，这些鱼呢怎么痛苦的死去，我不能亲眼看到生命遭受涂炭，希望天生此时江下干裂，我不记得自己做过杀生的罪业，如果这一点真实的话呢，天应当下狱。那么说完这样的第十一愿之后呢，顷刻之间乌云滚滚下起了这个大雨，雨水呢满湖，鱼儿欢喜活跃的，就连菩萨也要这样发心，即使成就一切的善业，那么何况在轮回当中受圣的这个凡夫呢，是这样的。马明菩萨呢思维一念了以上的这个故事之后呢，就说出了以下的教言。本尊论亦云，优修善不善助也，诸人继承惯习行，如此水不得彻离，他是先行犹如梦。那么这一诵仪式呢非常重要，哎，这一诵的仪式呢非常重要，讲到了以穿吸力潜移默化的一种作用。比如我们每天都精进做善事，讲善语，发善心，久而久之就会养成先善的习性。一个人的这个习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以传习力造成的。一般会说某人天性就是善良，某人天性就是邪恶，其实所谓的这个先善的性情是以业造成的，不是以无因无业而产生的，确确实实是以业造成的。那么是由于多次在善的方面传习，习惯成自然，就转成很稳固的先善性格。那么一个人的这个恶也不是注定为恶的，也是穿习深刻意的不良行为，不知不觉之中呢就变成了这个恶人。所以说自己如果立志要做一个善人的话呢，做法就是常常穿习这个善法，一门心思只往善的方面去做，那么这样就会转移习性，成为这个善人。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开始做起来会困难，生硬一点，这就跟打球啊、跳舞啊、写字等等一样，只要你能坚持练习，决定会习以成性的，习以成性的。但是呢，向外追求顶多只能成就一种技艺，而向内追求三法的话呢，那么就能养成先善的一种习性，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么到了真正习性一定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本性难移的，是善的一种本性，也很难被别人移动的，是恶的这个本性，那么也是刚强难化的。那么这时候呢，不需要用力的，自然移这种天性就会处处流露的。所以说论中当说踏实先行犹如梦，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一次如果在善的方面好好喘息，那么乃是先行的这个时候就跟做梦一样，不需要提前设想我下面要做这个梦啊，不需要特别立地，一吸气的自然而然就会显现相应的梦境，吸气的就是没有任何准备，各种行为相撞，梦境自然就现起来。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在善的方面从小的地方足以积累， 很长期的在山野上面栽栽的去喘息，那么将来这个山发呢自然黯然会拥发的，那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他是先行又如梦这一句，我们可以将一个公案来说明一下，将一个非常非常稀奇的公案来说明一下。松草的这个大居士黄天健，他是江西修绥县的人，那么在26岁那一年呢中了进士，被朝廷任命为黄胄的知州。一天呢他在午睡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走出州衙门，来到一个村庄，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家门外的香案前面，案上呢供了一碗青菜的面，口里呢还含着某某的名字。黄天健呢走到近前，看到那碗面还热气腾腾的，很好吃的一样，他呢不知不觉的就吃这个青菜的面。那么吃完呢就回来，一决心过来，确实他的嘴巴里面还有这个青菜的香味。那么这个梦做的呢非常清楚，当时呢他认为这是做梦吧，就没有在意。那么等到第二天中午睡眠的时候，做的梦也是跟前一次一模一样的，而且呢醒来以后呢口里也是呢有青菜的香味。那么他心里感到很奇异，于是就走出衙门，按照梦中所能回忆的道路走去。那么这样就一直走到老婆婆的家门外，敲门进去，看到的就是梦中所见的那位老婆婆。那么就问他，你有没有在外面喊人吃面？那么老婆婆就回答，昨天是我女儿的忌辰，她在生的这个时候喜欢吃青菜面，所以每年他的这个忌辰我都要在门外喊他吃面。那么这个黄天健就问，你女儿失去有多久？他就说26年了。那么这个黄天健一想，自己正好是26岁，昨天也正好是自己的生辰，就又问他女儿在生的这个情况，家里还有什么人？老婆婆就说，我只有一个女儿，他在生的时候喜欢这个读书，行佛吃素，很孝顺，就是不肯嫁人。那么在26岁那年生病死了，死的时候呢他说他还回来。那么黄天健就问，他的这个闺房在哪里，我可以看一看吗？那么老婆婆制作一间房，就说就是这一间，你可以进去，我给你倒茶。那么黄天健走进房里，看见靠近墙边有一个缩坐的大柜子，就问这里面有什么。老婆婆说全是她的书。黄天健说，可不可以把柜子打开看看？老婆婆说，我不知道钥匙在哪里，所以一直没有打开过。那么黄天健心里想了一下，一念起钥匙的这个位置就说是在那里，果然打开了这个书柜，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稿。那么黄天健仔细阅读，原来他每一次应试的文章都在这里，一个字也不差。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完全明白了，他是回到了前世的老家，于是他跪在地上叫母亲，说自己就是他女儿的转世，然后呢回到州衙门带来人敬母亲，焚扬众生。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我们要观察的重点就是前世传习对后世的一种影响。黄天健居士呢前世喜欢文学，那么这种传习呢直接带到这个今生，连习的文章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前世呢对母亲呢孝顺，这种孝顺的习气也带到了这一世。这一世的这个母亲呢喜爱亲切的，他就亲自为母亲洗便器，直到做官之后也没有改变过的。那么以他的孝心被后人尊为24孝之一。那么他前世信佛吃素，那么这一次也是学佛吃素，而且呢参禅得到了真实的成就。那么以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相信今生只要在山野上努力的传习，那么来世呢不必要特别的自立，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去入这个三法当中，这是法如是的规律，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若为修持世罗等，虽具众奢少庄德，积大势力多福财，后世岂不获安乐？那么假如 这次没有好好修习布施，失了党的这个三业质量，虽然精神身在富贵的这个家庭，或者呢成为一个高官子弟，具有健壮的体魄，潇洒的仪表，有地位，有权势，有亿万家产，但是呢没有修习三业质量的缘故，在来世呢就会穷苦潦倒的。又说到中等岁杯不作恶，居诸世界等功德，如下降和人曼海侯是安乐顶真光。那么这个呢跟上面说叫相反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自己的忠信相貌财富地位等等都很下劣，比如说这是一个环卫工人，那么这一次的社会地位很低的，只能取少垃圾，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块钱，养家糊口都很困难的，但是呢只要自己在行善上面能够坚持，能够具足布施持戒安忍等等的这个功德，那从这次开始就像夏季的江河不断的流入，最后呢会充满这个大海一样，在这一次民众之后，下一次的这个前景会非常灿烂的，自身的安乐会极大幅度的增长光大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阴山定阶善肥散，诸业踏实省苦乐，端额利利修三业，无心其能入于性。那么我们需要了知，所以对于善和不善的业干生来世苦乐的这个道理，应当发起这个定阶，心中要产生坚固不移的这个认识，那么在这种定阶的基础上断恶如理的心善。然而没有心善的人怎么能做到如意而信呢？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心界不可缺少，要想内心自然远善而转，那么他的因就是对业果坚固的一种心界，没有这个心界怎么会有三法欲呢？怎么会有心善巨大的动力呢？是这样的，需要了解这个内容。我们学完业增长光大的这个力，主要是应当升起明白业果相的智慧，而且呢此后呢自己在行为上应当契合业果的这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以小发展为大的发展的这个规律。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在当下每个微笑的这个行为上做好，那么最后就会成为这个大的三法。就像科学家们是从对自然界维系的地方观察分析开始，最后才能做出伟大的成就一样，我们学习诸佛菩萨的清净的经论，如果每一句每一句都能如理的听闻，如理的观察，那么这样业一旦增长光大，就会让自己的智慧越来越深，越来越光大，越来越敏锐的。再比如我们不利自己的生活，做好每一个利益他人的这个行为，这样逐渐逐渐发展，最后利他的这个心呢会越来越强烈，利他的修行呢越来越做得圆满，越来越精纯的。真正的菩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再比如我们念佛，一声一声佛号都把它念好，句句都是心里念得清清楚楚，从最基本的当下一声佛号下手，立即共振，那么境界就会坚固，那么最后呢整个极乐世界可以念出来的。再比如对自己的这个上师，对自己的道友，能从很微笑的地方开始观功德观清净，那么这样发展下去，真正清净的信心就会逐渐的养成的，那么自己的修行也会不断的上进。如果是说法的法师，应当先从对别人好心开眼一份道理出发，那么这样以利他的心踏踏实实来做，那么最后就能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做大的发布施。所以说我们明白了业增长光大的道理之后呢，最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实行，要说好每一句话，要爱好每一个众生，要保护好每一个生命，节约好每一滴水，走好每一步路，用好每一分钱，尽好每一分心。如果一切一切都遵循因果的这个正规，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去驱逐，那就一定会功德日日增长的，过失呢日日会减少的，不是要等到十二十年百年才见效果，应当是日日都有一种上进的这个相。真正明白业决定的道理后呢，我们浮躁的这个心就会平静下来的，自己会明白做人是要殊为而信，应当呢安分守己。为什么呢？ 因为冤欠样样都是在造业，你开先欠的深厚因，哪里会有真实的一种修行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深信因果的人就会注意当下，在当下修行，不是离开这个当下，还有一种其他业的取舍，不是离开血肉的这个生活，还有另一种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应当世世在在来心善法，每天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对接触到的所有友亲，都要有清净的这个善心，对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好，都要尽到责任和义务，那么从这个地方做起，才能得到真上圣乃至决定圣的殊胜成就。今天就讲到这里。